《红楼梦》卷八十五，贾存周报生郎中任，薛文起复惹放流行。话说赵姨娘正在屋里抱怨贾环，只听贾环在外间屋里发话道：“
我不过弄倒了药吊子，撒了一点子药，那丫头子又没就死了。”值得他也骂我，你也骂我，赖我心坏，把我往死里糟蹋，等着我明儿还要那小丫头子的命呢，看你们怎么着，只叫他们提防着就是了。
那赵姨娘赶忙从里间出来，握住她的嘴说道：“
你还只管满口胡沁，还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。”
娘儿两个吵了一会儿，赵姨娘听见凤姐的话，越想越气，也不着人来安慰凤姐一声。过了几天，巧姐儿也好了，因此两边结怨比从前更加一层了。一日，林之孝进来回道：“今日是北境郡王生日，请老爷的示下。”贾政吩咐道：“只按向年旧例办了，回大老爷知道送去就是了。”林之孝答应了，自去办理。不一时，贾赦过来同贾政商议，带了贾珍、贾琏、宝玉去与北静王拜寿。别人还不理论，唯有宝玉素日仰慕北静王的容貌威仪，巴不得常见才好，遂连忙换了衣服跟着来到北府。贾赦、贾政递了侄名后谕，不多时里面出来了一个太监，手里掐着鼠珠，见了贾赦、贾政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
二位老爷好。”
贾赦、贾政也都赶忙问好，他兄弟三人也过来问了好。那太监道：“
王爷叫请进去呢。”
于是爷儿五个跟着那太监进入府中，过了两层门，转过一层殿去，里面方是内宫门。刚到门前，大家站住，那太监先进去回王爷去了。这里门上小太监都迎着问了好。一时那太监出来说了个请字，爷儿五个肃静跟入。只见北境郡王穿着礼服，已迎到殿门廊下。贾赦、贾政先上来请安，挨次便是甄、琏、宝玉请安。那北境郡王单看宝玉道：“我久不见你，很惦记你。”因又笑问道：“你那块玉好？”宝玉弓着身打着一半签回道：“蒙王爷福庇，都好。”北静王道：“今日你来，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吃的，倒是大家说说话吧。”说着几个老公打起帘子，北静王说：“请。”自己却先进去，然后贾赦等都弓着身跟进去。先是贾赦请北静王受礼，北静王也说了两句谦辞。那贾赦早已跪下，自己贾政等挨次行礼，自不必说。那贾赦等复肃静退出。北静王吩咐太监等让在众七舅一处好生款待，却单留宝玉在这里说话，又赏了座， 宝玉又磕头谢了恩，在挨门边绣墩上侧坐，说了一会儿读书作文诸事。北静王甚加爱惜，又赏了茶，因说道：昨儿巡抚吴大人来避见，说起令尊翁前任学政时秉公办事，凡属生童具心服之志。他避见时，万岁爷也曾问过，他也十分保举，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。宝玉连忙站起听毕这一段话，才回起道：此是王爷的恩典，吴大人的盛情。正说着，小太监进来回道：
外面诸位大人老爷都在前殿谢王爷赏宴。
说着呈上谢宴并请午安的帖子来，北静王略看了一看，仍递给小太监，笑了一笑说道：知道了，劳动他们。那小太监又回道：
这贾宝玉王爷单赏的饭预备了。
北静王便命那太监带了宝玉到一所极小巧精致的院里，派人陪着吃了饭，又过来谢了恩。北静王又说了好些话，忽然笑说道：我前次见你那块玉倒有趣儿，回来说了个式样，叫他们也做了一块来，今日你来的正好，就给你带回去玩吧。因命小太监取来，亲手递给宝玉。宝玉接过来捧着，又谢了，然后退出。北静王又命两个小太监跟出来，才同着贾赦等回来了。贾赦便各自回院里去。这里贾政带着他三人回来见过贾母，请过了安，说了一会儿府里遇见的人。宝玉又回了贾政吴大人必见宝举的话。贾政道：这吴大人本来咱们相好，也是我辈中人，还倒是有骨气的。又说了几句闲话，贾母便叫：
歇着去吧。
贾政退出，甄连宝玉都跟到门口。贾政道：你们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吧。说着便回房去。刚坐了一坐，只见一个小丫头回道：
外面林之孝请老爷回话。
说着递上个红丹帖来，写着吴巡抚的名字。贾政知是来拜，便叫小丫头叫林之孝进来。贾政出至廊檐下，林之孝进来回道：今日巡抚吴大人来拜，奴才回了去了。在奴才还听见说，现今工部出了一个郎中缺，外头人和部里都吵嚷是老爷你正呢。贾政道：瞧罢嘞。林之孝又回了几句话才出去了。
且说甄连宝玉三人回去，独有宝玉到贾母那边，一面述说北静王带他的光景，并拿出那块玉来。大家看着笑了一回，贾母因命人
给他收起去吧，别丢了。
因问：
你那块玉好生带着吧，别闹混了。
宝玉在项上摘了下来说：
这不是我那一块玉，哪里就掉了呢？比起来
两块玉差远着呢，哪里混得过？我正要告诉老太太，前儿晚上我睡的时候把玉摘下来挂在帐子里，它竟放起光来了，满帐子都是红的。
贾母说道：“又胡说了，帐子的颜子是红的，火光照着自然红是有的。”宝玉道：“
不是，那时候灯已灭了，屋里都漆黑的了，还看得见他呢。”
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，凤姐道：“
这是喜信发动了。”
宝玉道：“
什么喜信？”
贾母道：“
你不懂得，今儿个闹了一天，你去歇歇去吧，别在这里说呆话了。”
宝玉又站了一会儿，才回园中去了。
这里贾母问道：“正是，你们去看薛姨妈，说起这事没有？”
王夫人道：“
本来就要去看的，因凤丫头为巧姐病着，耽搁了两天，今日才去的。这事我们都告诉了，姨妈倒也十分愿意，只说盘儿这时候不在家，目今她父亲没了，只得和她商量商量再办。”
贾母道：“
这也是情理的话，既这么样，大家先别提起，等姨太太那边商量定了再说。”
不说贾母处谈论亲事，且说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诉袭人道：“
老太太与凤姐姐方才说话含含糊糊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”
袭人想了想，笑了一笑道：“
这个我也猜不着，但只刚才说这些话时，林姑娘在跟前没有？”
宝玉道：“
林姑娘才病起来，这些时何曾到老太太那边去呢？”
正说着，只听外间屋里麝月与秋纹拌嘴。袭人道：“
你两个又闹什么？”
麝月道：“
我们两个斗牌，他赢了我的钱，他拿了去，他输了钱就不肯拿出来，这也罢了，他倒把我的钱都抢了去了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
几个钱什么要紧，傻丫头不许闹了。”
说的两个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。这里袭人打发宝玉睡下不提。
却说袭人听了宝玉方才的话，也明知是给宝玉提亲的事，因恐宝玉没有吃相，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呆话来，所以故作不知，自己心上却也是头一件关切的事。夜间躺着想了个主意，不如去见见紫娟，看她有什么动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打发宝玉上了学，自己梳洗了，便慢慢地去到潇湘馆来。只见紫娟正在那里掐花呢，见袭人进来，便笑嘻嘻的道：“
姐姐屋里坐着。”
袭人道：“
坐着，妹妹，掐花呢吗？姑娘呢？”
紫娟道：“
姑娘才梳洗完了，等着温药呢。”
紫娟一面说着，一面同袭人进来，见了黛玉正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看，袭人陪着笑道：“
姑娘怨不得劳神，起来就看书， 我们宝二爷念书，若能像姑娘这样，岂不好了呢？黛玉笑着把书放下，雪雁已拿着个小茶盘里托着一盅药一盅水，小丫头在后面捧着弹劾漱鱼进来。
原来袭人来时要探探口气，坐了一会儿无处入话，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，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，又坐了坐，搭讪着辞了出来了。将到怡红院门口，只见两个人在那里站着呢，袭人不便往前走，那一个早看见了，连忙跑过来。袭人一看却是除药，因问：
你做什么？
除药道：刚才云二爷来了，拿了个帖儿，说给咱们宝二爷捎的，在这里候信。袭人道：
宝二爷天天上学，你难道不知道？还候什么信呢？
楚耀笑道：我告诉他了，他就要告诉姑娘，听姑娘的信儿呢。袭人正要说话，只见那一个也慢慢的蹭了过来，细看时就是贾云，溜溜秋秋往这边来了。袭人见是贾云，连忙向楚耀道：
你告诉说知道了，回来给宝二爷瞧吧。
那贾云原要过来和袭人说话，无非亲近之意，又不敢造次，只得慢慢踱来。相离不远，不想袭人说出这话，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，只好站住。这里袭人已掉背脸往回里去了，贾云只得样样而回，同除药出去了。
晚间宝玉回房，袭人便回道：
今日廊下小云二爷来了。
宝玉道：
做什么？
袭人道：
他还有个帖儿呢。
宝玉道：
在哪里？拿来我看看。
麝月便走过去，在里间屋里书格子上头拿了来。宝玉接过看时，上面皮儿上写着：叔父大人安禀。宝玉道：
这孩子怎么又不认我做父亲了？
袭人道：怎么？宝玉道：
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时称我做父亲大人，今日这帖子封皮上写着叔父，可不是又不认了吗？
袭人道：
他也不害臊，你也不害臊，他那么大了，倒认你这么大的做父亲，可不是他不害臊，你正经连个。
刚说到这里，脸一红，微微的一笑。宝玉也觉得了，便道：
这倒难讲，俗语说和尚无儿孝子多着呢，只是我看着他还伶俐得人心儿，才这么着，他不愿意我还不稀罕呢。
说着一面拆那帖儿。袭人也笑道：
那小云二爷也有些鬼鬼头头的，什么时候又要看人，什么时候又躲躲藏藏的，可知也是个心术不正的货。
宝玉只顾拆看那字儿，也不理袭人这些话。袭人见他看那帖儿，皱一回眉，又笑一笑，又摇摇头，后来光景竟大不耐烦起来。 袭人等他看完了，问道：“
是什么事情？”
宝玉也不答言，把那帖子已经撕作几段。袭人见这般光景，也不便再问，便问宝玉：“
吃了饭还看书不看？”
宝玉道：“
可笑云儿这孩子，竟这样的混账。”
袭人见他答非所问，便微微地笑着问道：“
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宝玉道：“
问他做什么？咱们吃饭吧，吃了饭歇着吧，心里闹得怪烦的。”
说着叫小丫头子点了一点火来，把那撕的帖儿烧了。一时小丫头们摆上饭来，宝玉只是怔怔地坐着。袭人连哄带呕，催着吃了一口饭便搁下了，仍是闷闷地歪在床上，一时间忽然掉下泪来。此时袭人、麝月都摸不着头脑。麝月道：“
好好的，这又是为什么？都是什么云儿、雨儿的，不知什么事弄了这么个浪帖子来，惹得这么傻了的似的，哭一会子笑一会子，要天长日久闹起这闷葫芦来，可叫人怎么受呢？”
说着竟伤起心来。袭人旁边由不得要笑，便劝道：“
好妹妹，你也别怄人了，她一个人就够受了，你又这么着，她那帖子上的事难道与你相干？”
麝月道：“
你混说起来了，知道她帖儿上写的是什么混账话，你混往人身上扯。要那么说，他帖儿上只怕倒与你相干呢。”
袭人还未答言，只听宝玉在床上扑哧的一声笑了，爬起来抖了抖衣裳说：“
咱们睡觉吧，别闹了，明日我还起早念书呢。”
说着便躺下睡了，一宿无话。